内心的对话。究其根本，基督徒能够践行基督教的性道德，不是靠方法，而是靠信念。在经典小说《简爱》中，简爱深深地爱上罗切斯特，但他发现罗切斯特并非单身，而且他的疯妻就住在楼上。然而罗切斯特却请求他当情妇，这在简爱的心中掀起一场风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他一边说我自己的良心和理智，一边背叛我，说我不该反对他，我的良心和理智向我大喊，声音几乎和我感情的声音一样大，而我的感情正在冲我咆哮。哦，屈服吧，他说，想想他的痛苦，想想他的危险，看看他一个人多么可怜，别忘了他这个人多么冲动，想想他绝望之后会干出怎样鲁莽的事，安慰他，安慰他吧，拯救他吧，爱他吧，说你爱他，说你属于他，有谁在乎呢？你和他在一起又能伤着谁呢？简爱发现在自己的灵魂里面有良知，有理智，还有情感，而他们全都起来反对他，说他应当听从罗切斯特先生的话。罗切斯特先生又孤独又可怜，他可以安慰他。罗切斯特先生有钱又爱他，简爱受了一辈子苦，理该享受生活，但他却一口拒绝。但我的回答依旧桀骜不驯，我在乎，我越孤单越没朋友，越穷我越要自重，我要遵守上帝所赐人所认可的法律，我要坚持原则，就是我清醒时而非现在这样发疯时所领受的原则。法规和原则不是为了没有试探的时刻而设，而是为了充满试探的时刻而设，正像现在这样，我的身体和灵魂一起在抗拒，指责法律过于严苛。法律和原则确实严格，并且不容违抗。要是我为了贪图自己方便就可以违背法律，那法律还有什么价值？法律是有价值的，我向来相信这点。而且要是我现在不能相信法律的价值，那是因为我疯了，真够疯的。我现在血脉喷张，心跳加快，我此刻只能依靠以往的观念和既定的信心，我要死守这个立场，我守住了。简爱已经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就我所知，每次演到这里，当罗切斯特提出难以抗拒的请求时，影视剧总是无法表现出简爱内心的激烈冲突，我们只能听见简爱说着类似这样的话，我要自重。所以当代观众得到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简爱是靠维护自尊来抵抗诱惑，似乎他不是在说当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妇不合乎基督教的道德，而是在说这件事贬低了他自己的尊严。我看过的所有版本的电影都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并在心里找到内在的自信和自尊，从而拒绝当情妇。但事实并非如此，简爱并非从自己内心寻找力量，他心里毫无力量，只有激烈的冲突。他不愿听从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刻他的情感和理智都在大喊，神的道德律根本没道理。 这些法律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但是简爱说，如果法律与己不变就可以违反，那法律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神的话合理或对你有益的时候才听神的话，那根本不叫顺服。顺服意味着你承认别人的权威超过你，哪怕你不赞同。神的律法是为了充满试探的时刻而设，就是身体和灵魂一起在抗拒指责法律过于严苛的时候。可见简爱之所以能坚持立场，在于他坚守神的话语，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感觉或激情。这是我所见过最清晰最有力的基督徒内心独白。他说明独身的基督徒如何在心里胜过试探，你们也要学会如何守住立场。性爱在婚姻中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许多经文都告诉已婚夫妇要享受性爱，并且要经常过性生活。既然圣经把性爱限制于婚姻之内，我们就没必要对此感到诧异。我们已经提到雅歌和箴言5:19令人大开眼界的经文，这些经文鼓励丈夫享受妻子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7:3-5，保罗提到性关系在婚姻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他的话坦率的惊人。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权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为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是丈夫的合法财产。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保罗提出一个翻天覆地的主张，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权在妻子。这句话表明，在消极的意义上，丈夫有责任约束自己，不与妻子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在积极的意义上，丈夫必须对妻子尽婚姻义务，让妻子感到愉悦和满足。这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双重标准。男人拥有多个性伴侣既光荣又合法，但女人这样做则被视为淫贱。加上前面所说，妻子的身体也属于丈夫，保罗在教导我们，配偶双方不论男女都有性权利。这种主张是前所未有的。当代读者喜欢这节经文，是因为他们以为这节经文支持当代西方的人权观念，但这根本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让我们以一种非常积极的观点来看待婚内的性愉悦。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罗马人认为男人娶妻是为了生养合法继承人，如果想得到性愉悦要到婚姻之外去找。然而历史学家指出，保罗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婚姻。在保罗看来，婚姻是一个美好的氛围，可以让双方得到性满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异教哲学思想认为婚姻的目的仅仅是合法的繁衍后代，让儿女继承家族的姓氏、财富和荣耀传统。换句话说，保罗是在告诉已婚的基督徒，彼此成全的性关系必须成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段经文表明，夫妻性爱应当是经常的、互惠的，一方不能拒绝另一方的性要求。 幸福的婚姻。我相信哥林多前书七章的这段经文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可以指导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夫妻双方都要十分关注给予，而不是得到性愉悦。简而言之，最大的性愉悦应当是看到配偶得到性满足。如果你达到这一地步，即给予对方性满足，是最令你兴奋的事，你就是在实践这个原则。当我为本章做研究的时候，我找出凯西和我从前的一些对话，我已经忘了我们结婚之初曾有的一些挣扎，有些笔记让我想起当年我们曾对性生活心存恐惧。凯西在笔记里说，如果他没有在做爱的时候体验到性高潮，我们两个人都会觉得很失败。如果我问他感觉如何，而他只是觉得疼，我就会觉得像天塌了一样。他也是这样，我们当年有许多困扰，直到后来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凯西在笔记里写道，后来我们终于体会到性高潮的美好，特别是双方同时达到高潮的时候。但即便没有高潮，两人融为一体的那种敬畏感、安全感和喜悦感也会激动人心，绝妙无比。并且一旦我们在性爱中不再努力刻意表现自己，只是努力去爱对方，一切就都得到改善。我们不再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并且我们不再关心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学会说，我怎么才能让对方更满意呢？这种想法也有利于解决婚姻中很多夫妻遇到的一个典型问题，一方对性的需求多，另一方对性的需求少。如果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给予对方快乐，而不是自己得到愉悦，那么性需求少的一方就可以把性爱当作礼物送给对方，这是表达爱的合宜行为。人们不应当鄙视这种行为，并反对说，哦，不不不，要是没兴趣千万别去做。你完全可以把性爱当作一件美好的礼物送给配偶。与此相关的是，很多夫妻因什么是性生活的理想氛围这个问题产生各种分歧。我愿意分享一下，作为男性，我不太在乎氛围如何，尽管这种观点不一定适用于每个男性，但容我斗胆直言，这几乎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男性。然而我逐渐发现，这意味着有件事对我妻子很重要，而我对此却毫不关心。什么氛围？哦，你是说诸如点燃烛光这样的情调吗？而且当然，凯西和其他许多女性一样，她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有烛光情调，而是要为性爱做好情感的预备。她的意思是两个人要温存谈心。我明白了这件事绝非一日之功，而且我发现在性爱这件事上彼此都要非常耐心。我们花了许多年才学会如何彼此满足，但事实证明这种耐心是非常值得的。性爱考验感情。圣经给我们一种崇高的性观念，性爱是一种合一的标志和印记，表明我们彼此合一又与神合一。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当然会暴露在床上，若不是借着性，你可能永远都看不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负罪感、恐惧感或对过去关系的愤怒等等。性爱极其美好并且极其敏感，所以在性生活中你无法隐瞒这些问题，除非婚姻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否则不可能有美满的性生活。 因此要小心，别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性生活不和谐，或许根本不是因为缺乏做爱技巧，而是表明双方关系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处理，性亲密度就会提升。正如史密德所言，婚姻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不是与一个人结婚，而是与许多人结婚，生儿育女，生老病死，都会带来各种改变，夫妻双方需要妥善应对，既要积极经营，又要谨守己身，才能重温年轻时的性亲密。如果你不面对这些改变，如果你不调整自己，这些改变就会渐渐侵蚀你们的性生活。凯西和我常常把婚姻中的性爱比作引擎里的润滑油，没有它，各个运动部件之间的摩擦就会使引擎过热失效。倘若没有愉悦的充满爱意的性生活，婚姻里的摩擦就会带来愤怒、反感、冷漠和失望。性爱不再是彼此尾声的粘合剂，可以让你们彼此联合，而是一股排斥力会让你们分开。你们要努力改善性生活，千万不要放弃。性爱极其柔美，性爱是柔美的，就算没有圣经，我们也知道这点。性爱引领我们走向赞美，它让我们情不自禁发出欢喜的声音，大声赞叹。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了其中的奥妙。约翰福音17章告诉我们，在万古以前，父、子和圣灵彼此称颂，彼此荣耀，全然奉献自己，把爱和喜乐持续浇灌在对方心里。比较约翰福音1章18章17章5节21节24到25节，夫妻之间的性爱让我们得亏圣父与圣子之间完美的合一。哥林多前书11章3节，它反映了神喜乐的舍己和愉悦的大爱，而这爱是在三一神的生命本质里面的。性爱是柔美的，不仅因为它反映三一神的喜悦，而且因为它指向人类灵魂永恒的喜乐，就是我们在天上与神与彼此相亲相爱的喜乐。罗马书7章1节及以下经文告诉我们，最美满的婚姻指向我们最终与基督爱的联合，这种联合根深蒂固，充实无比，完美无缺。难怪有人说，男女之间的性爱可以让彼此在身体之内奇妙地体验到灵魂脱壳的感受，在那种欣喜若狂、心醉神迷、全然敞开的体验中，我们得以瞥见将来那难以想象的荣耀。